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讲的题目是走路速度快的人思考也快。以下文章内容咧取自大纪元，人天生走的速度都不同，有些人行得快，有些人行得慢。如果按照自己感觉舒适的速度来行的话，你会不会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定是你喜欢慢慢行走呢？有专家就说，你喜欢的步行速度会反映出你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重要信息，包括你的大脑怎样处理信息。举例来说，行路行得快的人思考会比较快，这样这个是好事定是一个坏事呢？美国神经科学家考克斯 Cox 就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行路速度比其他人快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比较高的基础步速，即是说你的思维速度同埋信息处理速度都比同辈同制快啊！考克斯 Cox 喺佢分享嘅短片里边就引用咗一项研究嘅成果。该项研究表明，自然嘅步行速度同信息处理速度同埋决策速度之间都存在住相关性嘅。考克斯 Cox 仲讲，研究步态同认知嘅研究人员发现，自然步行速度和信息处理速度、决策速度和整体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步行的速度快的人呢，他们思维会比较敏捷，决策会比较快，各项的功能运作的效率都会比较高的。考克斯还说，行路快的人会被行路慢的人挡到，可能会感到沮丧，但是这个并非因为他不耐烦，而是速度互相不匹配。你如果原本只以一种节奏去行走，但却被迫以另一种节奏去前进，这种的感觉就好像在限速了50英里的路段上面，同一架时速25英里的车后面一路行驶一样，这种感觉呢真是几沮丧和难受的。就好像明明可以行到50英里，但是你就被前面一架车拖住了，它行得很慢。考克斯 Cox 还说，行路慢的人在其他方面通常都表现得比较慢，这样的人并非因为放松或者休闲才行得慢，他们只是以其自然的速度在这里行走，就是行得慢了。至于行路快定是行路慢比较好呢？考克斯就说了，其实两者都没有优劣之分的，这个并不意味着行路快的人就聪明些，或者行路慢的人智力就低下些，这个仅仅和思考的速度是有关系，而不是思考的品质本身。考克斯还提到，行路快的习惯往往伴随着他其他速度的偏好，譬如说这些人讲嘢亦都会比较快，他们阅读亦都比较快，吃饭亦快，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追求一种速度。你的身体系统已经适应了一种在大多数环境之中显得很特殊的节奏。那我们又怎样去计算走路的速度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步行速度测试可以评估一个人的基本功能，亦即评估他在家完成一些日常生活活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还可以揭示一个人的虚弱程度，并预测他中风之后的康复效果。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走路的速度变慢是正常的，但如果速度骤然下降，就可能预示着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你想进行步行的速度测试，你就需要一个计时器和一把尺，一把卷尺，最好在户外比较宽敞的空间进行这个步行的速度测试，因为你需要测量15米那么长的距离的。那是怎样做呢？首先行5米的距离，这个就是你达到正常步行速度所需要的步行距离，跟着再走另外10米，跟着就开始测量时间，这个就是你实际计时所行走的距离了。 要计算你的步行速度，只要用10米除走了你行走这段距离所用的秒数就可以了。如果你在空间有限的家里面，你可以尝试短距离的步行速度测试。那是怎样做呢？就是你先行走1米，加速到正常速度之后，然后计算以正常速度下将会行走的另外那4米，那4米所需要的时间。要计算你的速度呢，就是将这4米除了行完这个距离所用的秒数就可以了。你又可以参考一下平均的步行速度，取决于你的性别和年龄的。根据 BBC 提供的数据，40至49岁的年龄层的女性，她们平均的步行速度是每秒可以行走 1.39 米。而同龄40至49岁的男性呢，他们每秒就行走到 1.43 米那么多了。对于年龄介乎50至59岁之间的人来说，女性的平均步行速度是每秒 1.31 米，而男性就是每秒 1.43 米。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到了60至69岁这个阶段，男性还是应该保持每秒行 1.43 米的步行速度的，而60至69岁的女性平均的速度就开始下降了，去到每秒行到 1.24 米。除了和思考速度有关之外，步行速度也都是老年人预期寿命的重要预测的指标。根据美国的匹兹堡大学针对了超过 3.4 万名65岁以上老年人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步行速度和寿命显著是相关的。比如说75岁的时候，步行速度最慢的男性在10年内他们存活的几率只有19%，而步行速度比较快的男性，他们存活率就高达87%了。就是同等75岁数步行速度快一点的，他们的生存率比较高。一种可能解释的答案是，身体状况不好的人呢，往往都是行动不便的，所以他们步行的速度也都相对较慢。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系资深研究员拉斯穆森拉就指出，行路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他依赖着很多不同的身体系统协同工作，包括你的骨骼和肌肉支撑和推动你的。你的眼睛帮助你去看清前方的方向，你的心脏和你的肺脏让血液和氧气循环，你的大脑和你的神经就协调着所有这些的一切。所以拉斯穆森拉就说了，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的系统的功能也都会开始减缓减慢，因此步行速度的变慢可能是反映出这一种整体的衰退，也就是人老年化的迹象，老化的迹象。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听众留下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今节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题目，有新研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意想不到的抗炎功效，除了老化之外，肌肉使用不当造成的关节炎，这一种的新植物都可以有帮助。关节炎又称为 arthritis， 是一种慢性的疾病，西医没办法治愈，但只能够有效的治疗，帮助舒缓痛症。一般关节炎的药物都有副作用。最新的研究发现，一种用于巴西传统医学的植物，具有帮助治疗关节炎和其他炎症疾病的科学潜能。这个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疗法。Fox 新闻，霍士新闻就在12月18日2025年报道了，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研究里面测试了约瑟夫之衣，发现这种植物可以减轻肿胀。 保护关节组织，并且在使用的剂量下看来都是安全的。约瑟夫之衣是什么来的呢？它是自然生长在巴西沿海地区的植物，当地社区传统上用它来到缓解炎症的痛楚，防止感染和寄生虫病。这项新研究来自巴西各地大学的团队进行，包括大杜拉多斯联邦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圣保罗州立大学。他们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民族药理学杂志》。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了这种植物地上部分的茎和叶的化学成分，他们制备了一种乙醇的提取物，意味着他们使用酒精提取了植物的活性化合物。在关节炎的实验室模型里面，这种提取物可以减轻明显的肿胀。在实验模型之中，我们观察到水肿减轻了，关节的参数改善了，以及炎症的介质的调节，这都是表明着这个植物有抗氧化和保护组织的作用。圣保罗州立大博图卡图校区生物科学研究所结构与功能生物学系副教授阿里尔哈里斯蒂娜阿瑞纳就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这样讲了，和未经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接触过这个植物的提取物的关节显示出更少的退化迹象，同埋有更好的整体健康。研究团队还进行了毒理学测试来到检查这种植物的安全性。在测试的剂量下，植物提取物没有对研究里面使用的实验动物造成有害的影响，表明它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实验性疗法无需手术或者药物就可以缓解到关节炎和关节的疼痛。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进一步研究证实这些结果，约瑟夫之衣的植物有望成为新型植物性抗炎疗法的起源。现代的关节炎药物虽然有效，但通常都会产生很多副作用的，譬如说它会伤胃，因为很多关节炎都是清热的、寒凉的，所以很多就这样落到胃道会伤到胃黏膜，会伤到一些脾胃虚弱的人，他的胃的细胞和他的胃功能。所以呢，这些关节炎的药都会限制了长期使用的，又或者呢处方配搭一些的防止伤胃的胃药。研究团队表示，副作用较少的天然化合物有望在未来治疗之中提供替代或者补充的方案。这项研究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而不是人体，因此研究的结果不能够直接应用于关节炎患者，所以研究结果尚属于早期阶段。这项研究还重点研究了在受控条件下制备的特定提取物，意味着市面上出售的或者自制该植物提取物的效力和安全性可能存在着差异。另外，这项研究并未确定该植物中哪些特定化合物有消炎作用。科学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到分离活性成分，测试长期安全性，并最终在人体上进行临床测试。上年2025年9月，亦都是来自巴西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释迦叶里面就发现具有镇痛、抗发炎、抗过敏和抗关节炎的物质。研究成果还在 Pharmaceuticals 期刊度发布了出来。研究显示，释迦叶具有保护胃、抗病毒和抗发炎等药理特性，或者可以成为未来的镇痛、抗发炎的药物的潜在替代方案。讲完这个新闻，我们又讲一讲一个新的信息。原来阳光不单止制造维他命 D， 阳光还有多重的疗愈力。根据大纪元的报道，阳光是有疗愈的力量的。对于成日咳嗽好耐不好，行几步就喘，心口成日被压住，出现很多呼吸问题和呼吸的困扰的时候，多数人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去食药啊、去急症室啊、打999啊，但每一项都是能够轻而易举，因为接触了大自然的元素阳光就可以达到恢复的作用的。在外国有个医师叫 Roger， 他同时拥有内科和肺部疾患、重症医学和睡眠医学四重专科的认证的身份。 Roger 曾经见证过日照带来的疗愈力量， 在疫情期间 ,Roger 照顾了很多重症的新冠的患者。这些病人若果没有医疗辅助就没办法自行呼吸。但在纳入日照疗法之后，短短几日患者竟然开始自动地恢复自主呼吸。Roger 在新台电视台 NTD 的健康节目《生命迹象 Vital Signs》里面谈到，我们能够在五日之内让一位几乎要被插喉的病人完全脱离氧气的支持，这个是我见过病人停用氧气最快的案例。他亦分享了一位新冠的患者的案例，这个患者呼吸困难已经一年多了，在零至十分的症状量表上呢，自评为高达八分之高，属于极度的不适。在建议下，患者每日进行20至30分钟的日照晒太阳，仅仅三个月之后，他的不适感呢显著降到去三分，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按照安全的日照纳入多数患者的疗愈建议里面了。对于晒伤和皮肤癌的担忧，很多人呢会选择留在室内避免晒太阳，然而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了关键的健康益处。Roger 表示，有很多研究表示，经常外出处在阳光环境中的人寿命是更长的。来自英国和瑞典的调查发现，日照和整体死亡率的降低有关，其中包括心血管的疾病和癌症相关死亡的减少。那阳光又还有什么好处呢？人往往将晒太阳的好处和维他命 D 联系在一起，但 Roger 发现事情并不仅于此的。在帮患者补充维他命 D 之后，他并没有看到原本期待的效果，这个促使他进一步研究阳光是否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影响健康呢？ Roger 就说，我开始怀疑维他命 D 是否只是某种在这里发生的其他生理变化的指标，或者阳光的作用和维他命 D 完全无关，或者它是透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在这里改善着身体的状况，这个也都是正是值得讨论的方向。 Roger 发现日照可能在更深层和细胞层级上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太阳是会发出很多种类的光线的，而每一种光线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红外线是人体从太阳感受到的热能，它能够深入地穿透人体的组织，并有助于改善细胞的功能。 Roger 就表示，红外线在确保我们细胞中的粒线体，也就是我们细胞的发电厂，能够稳定顺利。Roger 解释，当粒线体运作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会产生更多褪黑色素 melatonin， 这个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帮助身体对抗氧化的压力。氧化压力失平衡的时候，就会被认为和心脏病、糖尿病、肥胖、认知障碍等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都相关系。褪黑色素不单止能够直接对抗氧化压力，还能够帮助调节体内其他抗氧化物的运作。褪黑色素不单单只能够直接对抗氧化压力，还能够帮助调节体内其他抗氧化物的运作。他说，如果你想真正获得抗氧化疗法的最大效益，当然可以吃一些草莓啊、莓果啊，但要记住由你身体体内所产生的褪黑色素才是真正的关键。很多人都口服或者是服用这个褪黑色素的，但是 Roger 就指出，这样没有办法复制阳光的作用。 Roger 解释，口服褪黑色素主要调节睡眠的时序，向身体发出你要睡觉了这个警钟和温馨提示的讯息来的，所以真正应该去到吃口服褪黑色素的时机的时候，是在你正要就寝的之前。他表示，夜晚分泌到血液里面的褪黑色素的数量呢，和粒线体里面制造的褪黑色素的数量相比呢，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再多的口服的褪黑色素都没办法取代日照所带来的刺激效果。他强调，体内自行产生褪黑色素才是真正的关键。刚才讲到红外线有治疗的作用，除了红外线之外，紫外线 UV 也都有独特的疗愈特性。它不单只能够促进维他命 D 生成，还可以杀死致病的细菌。这一点呢，在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被医师们发现了。在抗生素未出现之前，由细菌引起的肺部感染，譬如肺结核、TB， 几乎等同于死亡宣判的了。 然而瑞士和奥地利的肺结核疗养院呢，曾经利用紫外线照射来到治疗患者，感染者被带到高海拔地区，出现了快速康复的情况。 Roger 解释，高海拔提供了两个优势，一是氧气比较少，而结核菌需要的氧气才能够存活，第二是紫外线暴晒更加为之集中。不过紫外线和皮肤损伤和癌症的风险之间都是有关联性的，令很多人就产生担忧了。 Roger 就指出，研究人员过去通常是单独研究紫外线，而不是像自然阳光那样将紫外线和红外线结合起来一起研究的。 Roger 表示，他们现在发现近红外线和紫外线结合的时候似乎能够减轻这些不良的影响，他相信这两种光线是以一种最佳的方式被打包在一起，为人体带来最大的益处。尽管是这样，专家仍然警告要避免过度暴晒阳光，特别是平时不是很经常去晒太阳的人要格外小心。现在有三个的要点就是专家建议的。第一步就是揀黄金的时段，选择清晨的时候，日出后或者是傍晚日落前，这个时候紫外线会比较弱一点，对细胞是比较有益一点的。是红外线呢就会比例高一点，所以呢是对细胞比较有益。第二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间，从短时间开始，有研究显示每日15分钟红外线照射会带来益处，跟着慢慢加到去20-30分钟。第三步就避免高风险的暴晒，避免紫外线高峰的时段去晒，避免使用只发出纯紫外线或者缺乏红外线的日光浴床，这些方式呢会损害皮肤的。一招不是万灵药，但它可能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如果能够掌握安全的时段，循序渐进增加那个暴露量，避开强烈的紫外线，一招就可以成为我们每日很温和又健康的全员啦。嗱，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分享亦都喺呢度啦，所以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